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一定都已经报过税，交了 property tax。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像心里少了一块肉，不知道大家心里是否还平安。弟兄姊妹们平安，听起来还不错，还蛮平安的。过了报税的季节，我们知道2012年就已经将近过了三分之一，相信弟兄姊妹们已经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那就是造就、祈祷、保守、仰望。我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去看了一下，我们自从2005年直堂到 Cupertino 来，我们每个礼拜天主日的信息，这七八年来大概只有五次是在讲祷告，而且有两次是在2012年。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有名的神学家 John Piper， 他每一年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一定安排至少有两次的主日专门讲祷告，而且通常都是在年初的时候，因为他希望提醒弟兄姊妹们在年初的时候就要开始来操练祷告。我知道强森长老准备花几堂的时间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什么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那我就开个头要抛砖引玉，我自己也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下我对于祷告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在很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说的，有两个人他们出去在湖里面划船钓鱼，不知不觉的这个船就飘到了湖的中心。这个时候就好像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一样，这个加利利海突然起了风暴，然后突然下起大雨来了，一下子这个船里面都撑满了水，它这个船就开始往下沉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其中有一个人就对另外一个人说，老王啊，你不是基督徒吗？你赶快开始祷告吧。那个老王面有难色，他说，是啦，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会祷告。另外一个人就火了，他说，老王你还不赶快祷告，我们都快淹死了，你再不祷告我们都要淹死了。结果那个老王只好硬着头皮开始祷告了。这个老王是这样子祷告的，亲爱的主耶稣，您是知道的，我信主20年了，过去这20年来我都没有麻烦过你，那现在我们都要淹死了，主啊，求你来救救我们，我答应你接下来这20年我也不来麻烦你。叫马克阿瑟说，基督徒的祷告就好像人的呼吸一样，他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总是憋着气，憋着憋着直到了这个脸都发青了，他才深深的呼一口气。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像这个老王一样20年才祷告一次的。祷告好像是非常的容易，那也不就是开口说嘛，但是祷告又好像是非常的难。我家里面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有几十本关于这个讲祷告跟灵修的书，每次我拿起一本新的书来看，就发现总是有一些新鲜的事情我可以学习的。而这些的作者常常在他们的前言里面自己说，他自己是祷告里面的一个 beginner， 是一个初学者，可见得祷告跟认识神都是一个要花一生来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就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教训，我们来看一下他教门徒们要怎么祷告。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 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念。念的时候，请我们念慢一点，念清楚它。神的话语，我们一边念一边来思想。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追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好，就这样子。好，让我们一起的仰望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存留。主啊，我们要承认有时候我们迟钝。主，我们读你的话语，可是我们并不明白你的心意。主，今天早晨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愿意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求你来透过人的软弱直接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说，教训门徒说，你们的义若是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主耶稣举了好几个例子来告诉门徒们，他们怎么样在道德上面可以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到了第六章，主耶稣又提到了三件事情，就是施舍、禁食跟祷告。这些敬虔的事上，他来教导门徒怎么样可以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有人是这样子描述的，当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在施舍的时候，他们是一手是拿着铜板，另外一手是拿着号，在那边吹着号，就怕别人不知道。当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挑的是中午下班吃饭的时间，他们站在十字路口，他们把两只手伸得高高的，然后举目望天，在那边祷告很久。路过的人都说，哎呀，好敬虔啊，大家都露出这个羡慕的表情。法利赛人他们一个礼拜至少要禁食两次，所以他们禁食的时候，他们也不洗脸也不刮胡子，把自己弄得很憔悴的样子。所以人家就看到他们，就问他们说，哎呀，怎么了？怎么那么憔悴？是不是生病了？那个法利赛人就会很快地回答说，哎呀，最近禁食太厉害了，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们做这些事情都坐在外面，要人家来羡慕。主耶稣说，他们已经得着了他们的赏赐，他们的赏赐就是人的称赞。人的称赞通常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不能存到永远。主耶稣在施舍、祷告、禁食这三件事上给了门徒有一个教训，就是他们在做这些敬虔的事，目的乃是要得到父神的称赞，而且是要从心里面真实发出了。在这三件的事上，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的话，祷告这件事上，主耶稣好像有一些额外的教训。也许我们今天就来思想第六节、第七节跟第八节这三节的经文。在第六节里面，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内屋， 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第六节的前后文都是用的是你们，是复数的，可是到了第六节的时候，主耶稣用的是一个你，是个单数的，意思是说，当你在私底下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入你的内屋，要关上门，进入内屋的这个内屋，这个英文翻译叫做 inner room， 希腊文叫 tamaro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主耶稣是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他的家里哪里来的 inner room 呢？你如果看过巴勒斯坦地的考古，第一个世纪的房子，在巴勒斯坦地的房子都是矮矮小小的，如果主耶稣个子高一点的话，他进出可能都要弯着腰或者是低着头。一个房子进去除了做饭吃饭的地方，就是顶多两个房间的，哪里来的 inner room 呢？所以我就查了一下我们家那边又厚又大又重的字典，希腊文字典，就发现这个 tamaron 这个字在字典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 inner room， 另外还有一处出现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这个乌鸦既不种又不收，没有仓也没有库，那个仓字就是 tamaron。 tamaron 这个字在那个地方，有些地方就翻成是 storage room。 这样子我就很清楚了，你如果是生长在哥林多教会的话，每个人都很有钱，每个人都有大房子，都有好几个仆人，他肯定有一个客房叫做 inner room。 可是你如果生长在拿撒勒这种穷地方，那个放粮食关牲畜的地方就是你的内屋。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你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这个内屋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是一个不受打搅不受注目的地方。这个内屋可以是你家的地下室，也可以是你的车库。很多年前我听到方克仁牧师讲道，他说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住在一个 two bedroom 的 apartment 里面，他每天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没有地方去，他就钻到他们家的那个衣橱里面，就是那个 closet 里面，然后关上门，每天在那个地方祷告。这个非常的巧，我翻了一下1611年的 King James Bible， King James Bible 把这个 inner room 翻译的就刚好是 closet。 我不知道方克仁牧师是不是从 King James Bible 那边得到的灵感。我家里边有一本小册子叫做隐秘处的灵交，灵交的意思就是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是王明道弟兄翻译的，这本书是1905年写的，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In the Secret of His Presence。 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这本书里面有20章，这个作者给我们20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内屋，关上门，在隐秘处跟神有灵交。这个作者说，当我们进入内屋，关上门的时候，我们就把对着世界的门也关上了，我们就把对着耶稣基督的心门给打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那深这个亲密的交通，神要把我们的老我来向我们显明，神也要把他自己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今天我们现代人都很忙，我们不知道也不稀罕在隐秘处和神灵交的机会。从前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三麦国做事的时候，公司派我到意大利的米兰去开会，我开完了会，我就跟公司请了几天的假，自己租了一个车子到米兰的城里城外到处去参观了一下。 米兰是一个古城，在米兰有很多那个500年、1000年的城堡跟修道院。那几天我看了不知道有多少个修道院。有一天我在一个修道院里面看到一栋房子长得很奇怪，那栋的房子它的窗户是开得高高的，我在想一个人站在桌上还不见得够得到，然后它的门是开得低低的，一个人可能要爬着才能进去。我就觉得很稀奇，我找到了一个在旁边种菜的一个修士，刚好他会讲英文，我就问他说，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用的，是个仓库呢还是一个监狱？那个修士告诉我说，不是的，这一个地方是当他们修士们觉得他们的灵性低落，他们跟神疏远的时候，他们就进到那个里面去，他们常常一进去就是30天，他所有的饭菜都是其他的修士来帮他们料理，有时候他们甚至进食在那里面30天。所以你知道，我们看一下教会2000年来的灵修历史，发现古时候的圣徒他们对神的同在是非常在意的，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那个写属灵操练礼赞的作者 Richard Foster 他说，今天他们贵格会还是常常有21天的禁食，21天不吃饭，专心的祷告仰望神。难怪古时候的人他们也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有美好的灵性，他们的生活有见证，他们的工作有能力。我听过潘秋松牧师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个重新得力在希伯来的原文可以翻译成说是 exchange power， 交换力量。所以我的心目中就有一个图画，有时候我们开着一个 electrical car， 开着这个电动车，像 Volt， 开着开着就没有电了，我们就开到一个地方去，到了那个地方，人家把我们的旧电池给拿去扔了，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电池，充满了电，我们又可以再走很远的路。马丁路德常常说，他说，我一天如果没有3个小时的祷告，我就没有办法前进，不是吗？马丁路德他一个人，他要抵挡整个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如果他不靠着神的能力，他凭什么呢？从前还有个故事说，在英国的 Buckingham Palace， 就是他们的皇宫里面，有一棵大概100多年的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呢，结的果子很少又很小。结果那时候园丁就说，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如果这一年他再不结好好的给我结果子，就把它砍了烧了。结果就在那一年，突然之间这棵100年的葡萄树突然开始长很多果子出来，然后又大又甜又多。这个园丁很稀奇，他就找了很多的专家去看一看这个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他们一路把那个土挖开，一路的追寻，他们发现这棵葡萄树的根一直长到大概1里多外那个泰晤士河里面去了。所以当这个树他接到那个水源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在为主做工，我们不能够不接到那个活水的泉源，我们需要每天花时间，我们要进入内屋，关上门，与主亲近，这个就是我们接到活水的源头。耶稣基督在7节里面他又说到，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说，神跟人不一样，神是不能被 manipulate， 不能被操纵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祷告你一定要这样子祷告，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姿势比较会被垂听，你千万不能相信他。 你也不要迷信说教会哪一个人祷告比较灵，所以我每次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去找他祷告。你更不要去找外面的一些什么先知啊、名传道来给你按手，希望你以后祷告会灵一点。神是不能被操纵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除了老讲老讲之外，我们还要听，我们要听那个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你如果不多说一点话，人家就觉得你没有能力的那个时代，不是吗？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已经被训练的，我们要抢着发言，要抢着做 presentation。 我相信你的老板一定跟这些老中的员工说过，你一定要，你的工作一定要 visible。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也是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长的，所以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被训练得很会说话，很会做 presentation。 以前当我两个儿子他们还在 Boy Scout 的时候，我常常开着我那个大 Suburban， 上面载了六七个男孩子去 camping。 我以为只有女孩子才会很爱说话很吵，就我发现男孩子也是一样，这个一路上他们一直在吵，一直在争这个比那个，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听别人在说什么。我念书的神学院每一年都有一次，我们老师会带着所有的学生到这附近的一个山上有一个修道院去，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叫做 Silent Retreat，中午进去，第二天中午出来，在那个地方24小时不准吃东西，24小时不准说话，在那里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杂志，只准带一本圣经。你一个人一个房间，你在房间里面你要睡觉、祷告、读经都可以。然后你若出去喝点水或者是洗澡的时候碰到同学，只能点个头，不准说话。到了第二天中午出关的时候，老师把所有的同学都聚集在一起，大家来交换一下心得，就发现有好多的同学说这24小时不说话比这24小时不吃东西还要苦。我们安静目的是为了要听，我们要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不安静就听不见。尼托森弟兄有一本小册子叫做主工人的性格，开宗明义第一章他就说，你要做主的工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听，你要学会听圣灵的声音，你要学会听人的声音。今天我们都很会讲，就是不会听，人家还没有开口我们就给人家一大堆意见了，我们就更不要说这个听从圣灵的带领。雅各书上面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讲，慢慢的动怒。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讲话要讲慢一点，而是说我们说话要少说一点，甚至不说话。在传道书第五章里面，这个智者也告诉我们，到了神的殿你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来听胜过愚昧人的献祭。就说在神的面前你不要冒失开口，也不可以急着发言，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要言语寡少，所以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祷告，除了我们要讲要跟主耶稣基督诉说之外，我们还要花时间来听神给我们的回应。你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老是说圣灵微小的声音呢？难道圣灵就不大声了吗？其实很可能是跟我们有关的。当我们这么大声说话的时候，我们急着说话的时候，我们根本听不见别人在讲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的时候，在内室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祷告操练，等候主，安静在主的面前。以前我们的教会常常在夏令的会的时候，请了一位美国到台湾的宣教士，叫做 Miss Barker， 我们都叫她贝教士或贝姊妹。在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她带领我们在那里操练等候主。你知道夏天吃过中饭，1点到3点坐在那里安静等候主，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按捺不住，都睡翻了。贝姊妹带领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特别，我们就安静地坐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他会随着圣灵的感动读一段的经文，有时候会弹一首诗歌，有时候他会讲 一段很简短的讲述。可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坐在那个地方安静等候主的。非常的稀奇，我第一次发现，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当我们的全人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充满我们。你不需要要有很多的乐器，你也不需要在那里蹦蹦跳跳的，你也不需要去找那个明传道先知来帮你按手让你得到圣灵。只要你坐在那个地方安静，你的全神全人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充满我们。主耶稣不是说当我们求的时候，天父乐意把圣灵赐给我们吗？天父他乐意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也乐意来充满我们，只是我们这个人没有准备好。我还记得黄长老跟我说过，有一次他在飞机上面在那里安静祷告，就在那个时候圣灵的充满他，直到他要下飞机了还停不住。所以我是非常的相信，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向神来敞开，我们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圣灵就要来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经常来操练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可以随时安静在主的面前。礼拜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门徒每一个风浪来的时候都惊慌失色，但是主耶稣在那里睡觉，为什么门徒呢不能跟主耶稣一样在那里安然睡觉呢？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需要经常有操练怎么样安静在主的面前。我知道这个湾区有好几间华人的教会，他们都在操练安静等候主。他们不但是在家里面操练，他们到教会里面也来操练。有一些的教会，他们礼拜天早晨的时候，在聚会前的半个小时，弟兄姊妹们都已经来到自己的座位上，他们坐在那个地方安静等候主。等到一开始唱诗歌的时候，圣灵就借着诗歌来跟我们说话，我相信我们的敬拜一定是不一样的。这实在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所以说在第八节里面说到，我们祈求以先，天父已经知道我们的需求了。这个是不是说我们就不用祷告了呢？所以说在这里的教导可能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祷告的内容。很多基督徒把祷告跟祈求画上了等号，好像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除了求这个求那个，我们就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了。对一个刚刚信主的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了二三十年了，我们每天还是在这里祈求，还是在那里为自己求，你可能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基督徒。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长大了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知道了。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刚好我的大儿子在家里面，他大概是看到我很疲倦的样子，他就迎了上来跟我说，爸爸 How's your day? 然后就跟我坐下来，他问我，我的工作是不是还好，喜不喜欢我的工作，工作上有没有什么碰到什么困难。这有一点的反常，因为以前我儿子打电话给我都是说，爸爸我要交房租了，你赶快寄钱来吧，爸爸我要交学费了。可是这一次他坐下来跟我说 How's your day? 我知道他长大了，因为他已经开始关心他的父亲了。弟兄姊妹们，你信主这么多年，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在那里跟主耶稣祷告，你有没有曾经问过主耶稣说 How is your day? 是的， How is your day? 主耶稣在天父那里为我们代求，圣灵常常在那里感动我们，我们都不受感动，圣灵常常为我们来担忧。难道我们不应该跟主耶稣问一下说 How is your day?还是我们这二三十年来信主，我们都一直在求主啊，让我今天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主啊，让我的明天的工作顺利，主啊，保守我的儿子这个听话，成绩都是 straight A。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教导门徒说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或者说只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但是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当我们只是一个刚刚受洗蒙恩，只是一个 baby Christian 的时候，一个 baby 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吃灵奶，我们不晓得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直到教会不断地用这个灵食来喂养这些刚出生的小 baby， 直到他长大了，他才可以开始来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我劝勉我们在座的当小组长的，在查经的和主日学老师，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教会有责任按时为这些刚刚蒙恩得救的 baby Christian 神的话语，让他们可以赶快的长大，他们都可以来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因为我们蒙恩比较久一点，所以我们灵命稍微成熟一点，我们就应该扛起这样子的责任。所以说要我们在这里调转我们的眼目，我们祷告不只是要求祝福，我们更是要求那个赐福的主。有一个人说， God's greatest enemy is his own gift，神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的恩赐。你看见有人求儿子求了好多年求不到，突然之间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每天捧着他的儿子，教会也不来了。有人求工作求了很多年求不到工作，神赐给他一个工作，结果他就每天去加班，等着加薪，等着升官。我对于大家常常听到的这句话有一点的质疑。我知道很多人都在会说，我们要数一数有几件的祷告得到答应的。有时候我们太注重 performance driven， 所以我们常常好像我们在那里 evaluate 我们的神，神啊，你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答应，几件答应几件没有答应的。如果我们注重的只是我们的祷告得答应，我们可能就会想尽办法去学一些我们要怎么样的祷告比较会答应，我们要请谁来祷告比较会答应，或者我们要不要找人来给我们按手我们的祷告才会蒙答应。 我们要的常常只是那个祝福而已，我们并不要神。我们看到约书亚不是这个样子，约书亚他没有问他的祷告，他有几件事情是蒙答应的。在约书亚记里面，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有36个人被杀。你会说这60万人36个算什么小 case 吧，不要那么紧张吧。可是约书亚不是这个样子，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长老撕裂衣服，头上撒灰，跪在约柜的面前，直到晚上。他们要知道为什么神没有 跟他们同在，为什么他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在约书亚的那个时候，神的同在才是一个常态，神不同在才是一个异常的。今天我们反过来了，今天我们神的同在反而是个异常的现象。我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没有答应。保罗也不是这个样子，保罗知道他的祷告为什么没有蒙答应。保罗有3次祷告主将他身上的刺拿掉。保罗的祷告不是随随便便的祷告，他可能是有3次多天的禁食祷告。最终他明白了神为什么没有答应的祷告，为什么没有把他身上的刺给拿掉。这 Brother Lawrence 说，我们要操练神的同在，意思就是说其实神一直是同在的，是我们没有进入他的同在，因为我们没有每天花时间愿意来跟神亲近，我们每天愿意进入内屋关上门，跟我们的神有灵交。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看到在第6节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操练进入内屋，关上门，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每天与主同行。在第7节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操练安静等候主，我们要学习听，来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在第8节里面，我们要调转我们祷告的目标，我们不只是要渴慕神的祝福，我们也要渴慕神自己。最近我们常常碰到生病死亡的事情，上个礼拜我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我在台湾的妹夫得了肝癌，他比我的年纪小很多岁。我自己也是常常这里痛那里痛，所以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危机感。我在想，即便是主耶稣基督要用我，我可以被耶稣基督用的时日可能也不多。最近我也很好奇，这个历代以来这些圣徒他们是怎么死的。以前我去上过曾灵芳牧师的课，大家都知道曾灵芳牧师他有一个心愿，就是他希望他能够死在讲台上，被神用到最后一分钟。我们知道了曾灵芳牧师去年过世了，可能神也用他用到了最后一分钟。这名神学家 John Calvin， 他每天跟主同行，他最后他晚年的时候得到的是大肠癌。你知道大肠癌到后来是非常的痛，他在他的日记上面写上了，他说，主啊，我感谢你，若不是你的手在我身上，我可能就挺不住了。这些伟人里面，我发现有一个人死的是最漂亮的，那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大家知道 George Whitefield 跟 John Wesley 是同时的，他们两个常常结伴出去骑马出去巡回布道。记得 George Whitefield 的最后一天，他还是一样骑马出去布道， 连赶了好几场的布道会，到了晚上他讲完了最后一场的布道会。那一天天气非常的炎热，他全身一身大汗，他讲完了最后一场道，祝祷完以后，他转过身去面对着后面那个十字架，他把两只手举起来说，主啊，我累了。那天的晚上他在他的日记上面写上最后的一段，那一天的清晨主就把他接走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在信心上面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见证。从他们的生平里面，我们都知道他们每天都花了很多时间在内室关上门，在隐秘处跟神有灵交。我实在是愿意劝勉在座的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每天花时间跟我们的神有灵交。灵性的增长是没有捷径的，没有什么雪蛤蟆、九阳真经这一类的，这一类都是武侠小说上面说的，没有什么武功的秘籍可以让你一学就武功大增十年的，都是需要每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进入内屋关上门，跟我们的主每天更亲，我们跟我们的主每天爱主更深。希望这个信息能够对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有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存留了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做我们的见证。主啊，我们是何等羡慕那个美好的灵命。主啊，我们在世的生命也不过是这几十年，主，我们将来要到你那里去。主啊，当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时候，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主所称许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你进来与我坐席，要享受我的快乐。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主啊，或者五分钟十分钟开始，主啊，或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主，你都跟我们同在，你来带领我们，你让圣灵来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都可以进到内屋关上门，与我爱我们的主有那甜美的交通。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